应该怎样的回应。在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阶层、年龄，所以我们的想法真的很不同。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常常出现的是不同意见，因为我们的不同的意见发生的冲突，就正如我们刚才听的故事，作为一个小朋友，他都觉得是有压力。在公司，我们会明白，因为不同的工作的角色，引致我们发生好像夹不到这样。但是在学校呢，父母和老师呢，大家都多数是一年班的家长，就未试过和老师有什么不和谐，但是实在呢，他站在的角度，他要教他望着这个小朋友的未来，在我们父母就望在他的现在，所以始终都有不同的意见。还有呢，家人之间怎样教细路仔呢，实在是家常闹交的主题来的。一个小六学生是毕业营，当然我们的毕业营很开心的，他就不是 很认识我，但是我说我们一起聊一下，有什么需要代祷。小六的这个学生男孩子非常斯文，实在我觉得他是乖，你短短时间认识他，他说我很不开心，就是好像故事一样的其中一点，我的公公和婆婆经常都叫我读书，因为我已经是六年班，我要升中。当我是少少娱乐的时间，我是玩下，他都叫我你这种学习态度要认真去思考一下。坦白这样，我在这个交谈当中好体会到小孩子的难受。其实这种难受我体会他是有一些冲突和愤怒的。当孩子在你家跟你说我不想再见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样去跟他们去面对这个的冲突仇恨，父母会怎样做呢？我代入试下，大家可能不是的，你会怎样做？当他说我跟这个同学要绝交，我跟这些人我不想见的时候，父母会不会说唉，小孩子的事很快的，一阵间转过头我哄下去，分散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很快就忘记了。还是第二种的想法，教他据理力争，你要说清楚给他听，现在是这半个钟头的休息，或者跟同学理论一下，解释清楚件事应该有解决的方法，或者我都参与埋你。第三种化解，循循善诱，想下以身切身处地小孩子的情况去化解这个仇怨，讲给他听。可能第一、第二种的想法都是有去道理，很好，因为人际之间就是很难免有冲突，这个实在是自然的事来，人人都这么不同。我们多数的人都认为不能够说小孩子就不面对了，所以呢你要去用你的方法呢 去应付一下。但是如果说到要去饶恕其他小朋友或者对他不舒服的人呢，我们未必会教他为他祈祷啦，原谅他啦，要互相包容嘛。有些想法就是人是否真的做得到呢？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能真正原谅其他人的，如果他这样做只不过是虚伪而已。所以你人类的历史你看到的，历史写什么呢？写出来不就是记仇的东西，法庭审判又好的了，调解又好，是不是真的有助消除仇恨呢？所以学 一同二都好，都是说与仇恨共存。但是呢，都始终不能够去这么容让他放肆。怎样教他好呢？会不会在这个市面上现在一种学说叫做你不要自鸣清高，使自己有压力，不过你都要明知一点，给自己有空间。所以又闪好啦，又避好啦，投诉或者反抗都好，扩大自己的自尊要平静自己的心灵将仇恨虽然保留，但是要使自己找到空间。这一种是从自己出发的方法，都是不错的做法。但是另一种人，他说是要教孩子 去化解，去面对。有这些孩子可能是父母是经历过在仇恨当中被饶恕，所以他觉得真的要学的。有人会将以前看过的故事书，就好像刚才那样，有人呢就会再播一次《哆啦 A 梦》就是大雄点饶恕那个仇恨的纪安，给他的小孩子看，或者有铁绘本帮他消除其实饶恕所建立的互相关系才是一个很美好的小学生活来嘛。大方对事不好对人，解除仇怨是长远好的事。有人都会考虑基督教的原则，当大家看到这个世代很多政要和重要人物他们的价值标准对于事恶都这么个人化，整天都这么跳脱，以基督教的教育可能帮助到我们自己和儿女。没错，不知道你怎么认识刚才参与的崇拜，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觉得很奇特的？我们要安静，要思考整个礼拜有什么做得好，有什么做得不好。我们的特色就是独一的上帝，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帮到。独一的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群人只有亲生父母就是上帝了，当然肉身是有亲生父母，但是我们要视上帝为亲生，所以你不可以称其他人为上帝的，就是我才是上帝，不要认错，认错其他父母。所以独一的而已，那个关系就是这么密切和单一，所以我们和上帝就是要互相有这种爱和被上帝喜悦，或者我们要容让我们的生活是上帝喜悦。而且有那种特色，就是由细到大我们教的东西不会有调教的，一致标准的，不会教大人你可以多一点仇恨的，保持一点点都，因为太多了这样。小朋友我们不会教他，你可以今天就不饶恕，明天就饶恕。即使是小朋友和大人，上帝说是不可以含怒到日落，我们都是一样这么教，即是说由小到小我们都是一致，而且每个崇拜都是在这里重温一个人生的目标。今天我们又重温一个人生目标了，就是我们彼此是不同，但是要彼此接纳，爱我们自己，亦都要爱仇敌。这两段的经文在罗马书十四章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同的意见不要争论。马太福音就是耶稣和他门徒讲的一段番话，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没打出来，不过我们今天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在我们读的经文之前，就说如果你有两个人争拗，解决不到的话，找第三、第四个人，是有见识的人，来去判别是你。为了是什么呢？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有仇恨，不会有冲突，不会有错，好像无仇无怨、冰冰冷冷的人，而是告诉我们，不要神化自己了，我们都要知罪，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都要道歉，来到建立一个彼此接纳、彼此同行的关系。大家家长，你知道你们在一个基督教学校很重视的就是训导主任。我跟他聊天，还有他认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的。他就是这样有一个高的标准，但是有善良的心引导同学去作出改变。参加了崇拜里面，经文又读出又唱诗歌，你认不认得出哪些是基督徒，哪些未是基督徒呢？表面真的不会看得到。基督徒是得一个目标，刚才讲了，是圣经为本的目标，不会因为所处的环境调低标准，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喜悦，不是讨好自己。我们基督徒虽然刚才那些经文那么难做不到，但是我们不是想调低它来到迁就自己，反而是每一崇拜我们有回顾我们软弱的地方，求主饶恕。可能你会觉得信仰真是哪些人最喜好呢？就是喜欢赢的人，因为那个目标那么高，根本做不到的，是吧？但是他又要赢，所以呢好像很奋进要做好这样。如果要赢呢，很简单的，在个比赛你就去一些比你渣的人中间，你就又赢了咯。好胜不是基督徒的标准，基督徒的标准是要达到上帝的喜悦，不是跟其他人比。耶稣在他的门徒当中，他的门徒很知道耶稣的心意，不是跟其他人比，但是个标准就是高，所以彼得就要很细心地问耶稣，你教我们要饶恕人，说要饶恕仇敌，为他们祈祷，究竟要饶恕多少次呢？彼得是耶稣门徒之中最多耶问那个了，他就问出这个问题，到七次够未？哦，其实为什么要讲七次呢？在当时的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是最公平的。他讲到饶，有些人讲到饶恕三次已经是很好，所以彼得说我饶恕七次，我差不多已经是很有修养的人了，但是饶恕当中仍然要计数。耶稣回答他说，彼得，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彼得同听的人一定明白，不是真的490次而叫他拿一步一步书来写下他朋友的错处，而是告诉他，你计不到那么多的。耶稣说不要虚假地去造谣说，要从心底来到去为你的朋友造谣说，要透彻，仿效天父上帝一样。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国王怎样饶恕和施行怜悯。饶恕不是因为对方值不值得，有什么因由，几多次，有什么条件，他犯的事是什么，而是从心去愿意，从心主动去愿意，要学似上帝的怜悯，使人改变。王的故事是这样的，国王是一个施恩典的人。国王他有一天来到去计算他的财物的时候，他看见他有一个仆人欠他的账。你看见这个王相当均真的，原来也其中一个仆人就欠了10,000他连德，10,000他连德，即是那个他连德呢，好像就是英镑啊、美元那个的代号啊。那10,000他连德即是几多呢？一个他连德就是6,000个罗马银币，即是说呢，这个人一生都还不完的。大概一个他连德就是16年的工资，咁16个，即系1,000个他连德，即系话16万年，争咗个数，16万年。咁呢一个情况咧，唔好博古啦。点解要到债去到去咁多先计咧？咁样，但系都要计算吓。确实损失好大，卖咗佢嘅财物得唔得咧？唔够，卖埋佢嘅妻子儿女得唔得咧？于是就咁样决定啦。虽然都冇填补到16万年工资呢一个嘅债项噶，但系呢个嘅仆人知道咁样之后，佢知道自己会一无所有。好像从 BB 仔出来一样，在这个世界没有获得任何一样东西。他知道悔改了，他就在王面前叩头。中间这位仆人他就向王说，宽恕我了，我都会还你的。王非常之怜悯，他知道他的需要，他不想去好似从母胎出嚟嘅一无所有咁，佢中咗慈心。呢王究竟系边个呢？就系我哋嘅天父。虽然佢可以同我哋计得清清楚楚，有想有罚，但系佢充满怜悯。佢知道佢嘅仆人承担唔到佢自己嘅过错，佢知道佢心中嘅创多伤痛。他情愿牺牲自己，承担了这个责任损失，没有追究他。他告诉他，你的债已经卸了，一点都不还，需要还。这个是那个故事的上半部。大家看见是什么叫做从心底出发的饶恕，是上帝的怜悯。这个故事下半部是讲这个仆人，人人都看住佢啦，你真系幸运啊！你系咪皇帝嘅宠儿啊？你同佢交情以后系咪有16万年咁长久啊？16万年嘅工资你都可以免咗啊？啊！大家都好期盼，你都有王嘅风姿，你都好似有王嘅影子，因为你系王嘅宠儿。上帝真系，呢个皇上真系好爱你。 點知佢嘅債仔出現啦，得罪過佢嘅，並且去欠佢債嘅，一見到佢，但係點解會喺呢個時間見到佢嘅咧？可能佢都聽到啊，仆人曾經係國王赦咗罪，得免債，所以自動獻身嚟啊，係咪咧？我哋喺經文度冇講到，將而且叫你相見啦，啊！呢、这個仆人見到佢就話還錢啦、哦，好好地教訓你啊！誒、哎，呢、这個得罪仆人嘅人咧就話：啊，我又跪喺度，我又求你啦咁。哇！王嘅仆人不為所動，抽住佢抽啊，即係用手抽起佢嚇，攣住佢嘅喉嚨。經文真係咁講噶，哇！捉埋佢入監喎、哦，一心。不俾佢免債嘅事成功，點會而家出現咧？實係想免債嘛，係咪？想我同我嘅國王一樣咁做法，你真係憂想啊！唉，佢捉咗佢之後，其他人就報告俾國王聽，佢做咗咁嘅事。其實喺呢個世界嘅，如果係呢個世界嘅國王咧，真係唔會好似呢個國王咁嘅。哇！如果你咧喺凶恶嘅世界嘅国王，喂，阿仆人你叻仔啊，系啊，你啊得啊，你欠我16万年，起码而家呢一个欠2个月嘅工资嘅人咧，嗱你收咗钱嘛，拎翻俾我。咧嗱，呢个就系世界嘅王啊嘛，佢呢个仆人唔系错晒噶，佢真系好了解世界嘅国王。但是不了解是至恩的国王嘛，他搞错了。朋友，就是因为他搞错，所以施恩的国王要捉住他。我用什么方法对你，我现在想你改变，但是你回去世界那里去服侍世界的国王，你不是服侍我的。你冇喺我饶恕你嘅时候，你从心底感谢我啊！你冇从心底想学我啊！你冇能够去断绝罪啊！你认我系国王，你就唔好翻去呢个世界嘅国王度工作。你今日唔可以再做王的宠儿。就在这一刻，你要做恶奴仆，我捉你去监狱，你重新还过给我。你用什么尺量人，我就用什么尺量你。你没有完全知罪，你没有真是悔改，你没有学让我的怜悯，我尊贵地量度你，使你高升，但是你用什么量你的朋友？从心的饶恕的跟从是什么呢？如果仆人从心的话，他会给债仔一个什么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你去实践，可能会告诉他，迟些还吧，我现在都可以的。或者我介绍你去认识我的国王，可能他会帮到你。但是仆人没有这样做，丝毫没有顾念。国王的心意是怎样呢？讲到底，很多欠债在仇怨的人，从生命里面知罪，有悔改得赦免的机会。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信徒得到救恩福音十字架的信息。在十字架的耶稣上面，我们不是欠了上帝还不完的债吗？是一个血债，是一个赦罪的债。上帝在大自然里面所给我们的恩赐和享受，不是一个无 无可还的债吗？在圣经里面所指标的爱和路径，不是就是一个很清晰叫我们得到福音的路径吗？我们怎样还啊？既然还不到，我们可不可以从心底跟随？如果阿仆人得到上帝恩典，成为了一个很喜乐的信息，赦罪大恩的福音，他对他的债仔发出这个邀请，我都赦免你，我都不记得了。可能这个债仔又会对阿妹妹说，我知道你欠债的，算了。可能这个信息又会对大喊包说，又会对疑惑人说，又会对波仔说，大家都成为王的宠儿了。但是因为仆人没有做到，所以没有延续到了。今天很想大家思想，饶恕是目标来的，不要去搞到去调教低一些。当我们成为了收信人、收恩典的人的时候，我们都同时成为了发信的人，是同样的施恩典、怜悯的人。如果我们不发出这个信息，我们会成为恶奴仆。如果今天我们看见自己有得罪别人的地方的话，我们先来天父里面恳求欠的债，上帝去怜悯，然后之后先去我们得罪的人求他饶恕。因为实在人与恶不是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很难与恶分离。今天我想发出一个信息，在生命里面经历过饶恕的人，对其他的人，下一章是有些不同，是有些我们的内心里面明白为什么要饶恕。在40年前的我，这个故事是我来的，我住在模范村，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好，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呢，我们一个中型的单位，一个大房，但是住到是七个人。在大房当中又间了一个细房，细房就不向窗的了，是很幽暗的。当时哥哥呢就结了婚，有 BB 了，生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因为她上班就将她交给妈妈去凑了，有时小孩 BB 呢都会在这里过夜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 BB 的意外。在这个家庭当中，当然有新的婴孩是开心的事。有一天的上午，大家都逼的嘛，有时都要睡在地下的，有被铺啊、胶垫啊那些。那是大家都赶住上班上学，就将这些被铺胶垫都放去细房里面的床上面的。我们都是习惯这样。在那天呢，不知道 BB 原来在这里过夜了。家人呢就放在一样呢，放在这个细房的床上。那天早上我就起身听过 BB 喊的，但是呢睡到朦胧了。起身之后呢，BB 又没了，我不知道在哪里了。咁我就问妈咪啦 ，B B 喺做边度？ 是睡緊覺喺細房，我揾來揾去我揾唔到，大房細房都揾唔到。哇！喺邊度？喺床上。我當時個心就不妙，喺床上係冇嘅，係喺床鋪下。我就喺嗰個時候，我就好驚。我就在床铺下去寻觅佢，确实 B B 被床铺扎住。我抱佢出嚟嘅时候，就远到好似呢个公仔啊上边嘅人咁样。我唔知佢仲有冇生命，我就将佢交俾妈妈啦。妈妈都吓咗一跳，我哋猛叫佢拍佢，终于佢有微弱嘅喊声。但是这件事很令哥哥愤怒， 他觉得为什么你们集体照顾集体犯错，也都不知道这个小 BB 从这件事当中他生命未来是会怎样影响，或者會個腦部會唔會受損？我哋都唔知道。哥哥同阿嫂同我哋呢家都陷入咗好大嘅仇恨，冇再講話。哥哥有時都冇心機翻工，有時都係忽然間喺晏晝唔知點解又見到佢喺間屋嗰度，佢要睇住我哋點樣湊。好耐啊！呢個屋企是没有笑声的。我多次祈祷怎样解决这个仇恨，当然很希望上帝介入，但是怎解决呢？一个意外，有一天哥哥他是读九龙传道学校中学的，他不知道是不是校友的关系上去学校，又要带着 BB 去的吗？總言之，佢係咁。由嗰個斜路，大家知道呢度家事居道嘅斜路非常斜，佢就抱住 B B 由呢個斜路落嚟。我唔記得係落雨定咩。總言之，佢喺呢個斜路嘅半路就開始滑落啦，跣腳碌啦。因為佢抱住 B B， 所以佢唔係淨咁跣腳，佢係碌。他是將自己的身體滾動落到去平路，落到去平路停低了。他回憶，他站起來，看見雙手擦傷，最主要 BB 呢沒有受傷。當他回家跟我們講的時候，我們終於可以笑了。因為他的結論是說，賜生命的是上帝。这个 BB 一次又一次的被上帝拯救，在那一刻仇恨离开了我们，恶与人分开了。弟兄姊妹朋友，你想做王的宠儿，还是恶奴才？要主动选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怜悯的主，当我们成为你的宠儿的时候，求你按你的心意指教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沉溺软弱，在仇恨和苦毒的牢架之中。请你严厉地提醒我们，不要辜负你救赎的恩，你浩瀚无边、无条件的爱，使我们甘愿的降卑。当我们越是谦卑去跟从你，心底里面跟从你的时候，你就高举我们放在你亲近的旁边，享受你同在的喜悦。这个喜悦能支撑我们继续的去施行你的怜悯，又帮助那些人有赦罪的，得到赦罪的信息，一个传一个，众人都得到你福音的好处。靠赖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请大家站立。